天不是斌哥说了一句话吗？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迟到了，主持人是于凯，于凯在台上说，我们把问题留给李斌一个最难的，斌哥说了，世界上还有比卖车更难的事情吗？亏损并不会使得一个企业短期死亡，负债也不是，企业会死在现金流上。即便是豪华车型，中国的消费者的年龄是远低于国外的。我之前问过了阿斯顿马丁，或者问过路特斯，中国车主跟国外车主年龄差20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张小俊商业访谈录，我是小俊。这是一档描摹我们时代的商业文化和心智的访谈节目。这期呢，我们的主题是车啊。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上海车展上，一名咨询公司的德国同事表达对车展的观感是受到了惊吓。本期节目我邀请了从1996年就开始读汽车专业，然后从事汽车相关咨询和投资快20年的张君毅老师，来聊聊这届特斯拉缺席的有史以来最热闹最卷的外企高管纷纷来华的特殊的车展。车展是一幅当代汽车众生图，我们从展览会出发，依次点评了美系、德系和中国车企的场上表现，未来可能。君毅老师，欢迎做客商业访谈录。我记得你是有快20年深入研究汽车产业的经历，也曾经参与创立了未来旗下产业基金未来资本，能不能先给我们简述一下你的经历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好的，张君你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你的这个播客节目。我的经历其实也比较直接简单，我大学是在同济大学，本科研究生都学汽车工程的。毕业以后呢，我自己有一个想法，不光中国汽车产业需要工程师，也需要管理，所以我就加入了管理咨询。前前后后工作了10几年，在管理咨询公司里工作，做了很多并购，也做了很多战略咨询的项目，可能也是伴随着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吧，也成长起来。在2016年的时候呢，跟未来的李斌，我们共同创立了未来资本，然后也做跟产业相关的、跟科技相关的中早期的投资，美元、人民币都有。其实在那个当中的4、5年当中也投了不少的项目，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包括新能源、出行等等的话题都有。现在呢，我还是在奥维咨询，也是一家全球的管理咨询公司，负责整个大中华区汽车和工业品的业务，但是可能切入的范围会更广一些，也是会跟着我们中国和全球的汽车产业有一些合作和深度的研究。因为之前也做过投资，所以看的面会更广一些，不光是做企业的战略咨询，同时也帮助我们的一些客户，包括一些朋友去做一些产业投资，以及帮助他们成立一些他自己的产投部门等等这样一些工作。总体来说，就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汽车产业、工业品产业去做一些增加价值的事情。
整体算下，你在汽车行业是多少年？
你想，我本科5年，研究生3年、8年，然后
本科是5年，
因为我是同济毕业，同济还要学德语，所以我们是5年制的，本科是5年制的。
哦，我以为只有建筑是5年，
汽车系也是5年。
Okay.
所以研究生呢又是中德学院，中国和德国外交部一个教育部一块联合办学，所以课程比较多，还有半年德国实习，所以又是3年。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毕业以后没有直接去读博士的原因，因为已经读了8年了。一直开玩笑说，我如果是学医的，8年连本硕博连读的话，也就出博士了。
哦、oh. ，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但除此以外，其实我刚才还没说，就是我在同济学汽车工程以外，我在复旦也花2年多的时间同步辅修的经济学，这是本科98年时候的事情。
你说到这个中德学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时同济的汽车工业这个专业只有中德相关的这种联合办学吗？还有跟其他国家吗？
有很多。其实同济一开始它是一个德国医生建立的学校，所以一建校开始就有很长时间跟欧洲，特别是德国有这对应的联系。那时候中德学院呢，是我们国家跟德国教育部合作的最高级别的一个项目，当时是 DARDI 德国学术中心跟同济大学，还是在吴启迪老师在的时候，校长在的时候， 特批一个学院，有一些学院呢是能够发两边的学位，但是汽车学院那个时候还没有两边的学位，但是里面除了汽车工业以外，还有机械，还有经济法，还有会计学、企业管理以及电子专业，就三个学部吧。
Okay.
这样的一个情况。
德国是汽车大国，汽车强国嘛，当时对于德国汽车工业的直观的认识是什么？因为那时候肯定是我们向他们学习，对吧？
是的。实际上我一直说，其实上海的汽车工业发展，包括全球的汽车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确是跟中欧之间，包括中美之间交流相关的，不仅仅是同济，包括上海的交大、工技大、上海大学以及上外很多专业的很多学科，很多老师都是伴随着跟德国，具体来说跟大众建立大众和子公司所关联的。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仅学到了德国的这些技术，它导入了产品，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健全了国家跟外资合作发展的一些法令法规，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等等，其实也都受到了这样一个合作的影响。当然上汽大众不是第一个成立的合资公司，第一个合资公司应该是北汽，但是总体来说影响是最深远的。
德国相比美国，
对，对于德国来说，相对于美国现在也是这样。因为现在其实在各个国家，在外资和合资企业，德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反之中国对德国的影响力也都是最大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要聊2023的上海车展的观察。从98年那个时候我们是向德国学习，到今天其实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嘛。
其实不光是98年，其实是改革开放以后78年以后，9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建立健全跟德国学习的方式。而且这也是因为在当时这个时刻，德国也是最愿意跟中国去分享它的技术合作的一个前提。但是这几十年来变化也是有很大的，从我们向德国学习汽车工业，建立健全零部件业务，包括怎么卖车，到后期的我们互相学习，以及在某些领域现在中国可以说有一些地方德国也在参考跟学习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哪个时期啊？
我觉得是在90年代到2000年前半部分吧，其实我们学习的还更多一些，尤其是在 WTO 刚开始审批的以后，其实大家会有很多担心，说如果外资全部放开了，我们做合作了以后，是不是中国的产业会受到冲击？但是在受到冲击的同时，我们成长更大，通过这个过程的学习，中国企业能够造车且能够造出好车，这也是很明显的，甚至于一些企业自主的也设计出来一些有竞争力的车型，这跟我们内资的这些车企的市占率这个相关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欧美的企业也获得了一个好处，也就是说它全球的汽车销量当中，中国从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市场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这次您可能看到车展有好几家企业都说出了 from China for China， 因为
家在中国，
家在中国。因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实实在在的说起来，三分之一的保时捷或者是宝马或者是大众单一独立最大市场都是在中国，所以中国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到了现在，尤其是新能源，当时搞新能源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叫弯道超车这个概念，可能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愿望实现了一部分。在一些智能网联方面或者是电动化方面，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以及个别的产品的竞争力，我觉得是已经得到了全球市场的一些关注和认可，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刚才我们说向德国学习是到2000年初，
2000年初到2000年中都是这样的，不同企业不同的情况。其实到了2010年之后，我们推合资自主的时候，这个前后其实中国的产品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了。像上汽当时在通用推的君越，在上海大众推出的 LaVita 朗逸，这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以中国的需求来定义车型，制造出来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当然这里还包括那些纯内资企业，像奇瑞啊、吉利啊，大家也都看到了它的发展，不仅从资本上来说收购了国外的公司，也在自己的产品上面升级打怪的一层一层的，我从最初的学会造车 到后期超越日韩的品质，现在在某些车型上面已经达到了跟德系品牌可以比较一个情况。那在一些新兴车、新能源汽车、智能电动车领域的话，我们的一些企业，比如说蔚来啊，这些企业也都开始在跟 premium car 像宝马、奔驰在它的销量上面、在市场定位上面进行一些争夺吧。
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2023年的上海车展，因为当时我们也都在现场，然后也希望借这次录节目的机会做一个算是车展的田野观察的记录。整体来说，你觉得这次车展怎么样？你是从哪天待到哪一天呀？
我应该是从车展媒体日，其实当时也是拿了票，一直待到了后面三天吧。我整整的待了两天半、三天的时间。这个原因呢是这样的，其实我本人不是那种特别热衷看车展的人，因为一直是做汽车行业研究，平时也跟着车型走，大家了解的比较多，就是觉得车展人太多了嘛。但是这几年包括疫情前和疫情后这几年车展呢，恰恰我都参与了，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情况。事实上对于我之前跟你也分享过，我们欧洲同事或者一些欧洲企业家，因为这次疫情后了三年以后终于回到中国，他们是受到冲击的，甚至于我说的一句话是从惊讶变成惊吓，他们是预期有惊讶，但是没有想到有一些惊吓。但是回过头来说到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我一直说其实这次车展并不是转变特别大的一次车展。客观来说呢，就是因为真正在产品和技术这方面的转变，我个人感觉2021年冲击会更大。但是考虑到当年防疫政策的一些情况，其实国外的一些客人没过来，所以大家没有这个感觉，而都是远程的一种汇报这个情况。这次尤其是来了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企业都是靠整个董事会过来，所以大家会更直接的一个冲突。因为从远程看，或者是再怎么样，现在的 Metaverse 的发展也不如现实现地的一些交流更重要。而且这次的话，客观来说，特别是一些外国客人在中国，他并不是只是浅尝辄止的只是来中国一次车展，而且很多人都来中国时间很长。像戴姆勒的 CEO 就是欧拉，他今年这也是第二次来中国了。然后大众现在的 Boomer， 他其实在中国待了三个礼拜，都待了很长时间，这样的一个交流。事实上对
他们都干嘛了，
他既参加了车展，也自己跟一些企业内部进行了交流，同时呢跟供应商跟学校进行合作。举个例子，像 Ola 还跑到了清华大学签了两个合作，就是跟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交通进行合作，也跟一些就是自己下属企业进行了交流。像我自己还被邀请，当时那天跟 Faurecia 乌基亚和法海拉合资公司，他们合并了这两家公司，他们共同搞了一个汽车的生态之夜，请了很多创业企业、创业企业家进行交流，也都是整个海拉跟福吉亚的 board member 全参与这个活动。他们就不仅关心中国的整车的发展，同时要在中国整车发展的前提下，也了解中国的一些新创企业、科创企业的发展进度，来预期看是如何在中国继续深耕，能够抓住机会。客观来说，因为他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对他们说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们是需要更好的体味和解读这个市场。其实结果也看到了，大众当他们回去了以后，整个大众集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个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
是因为车展获取到
或者车的车上的信息做了一些决定吧
？OK，
这个一些决定更直接的一些决定，大家都看到了嘛？这些情况，当然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但车展一定是一个导火索或者是一个关注点。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蛮有意思，是我昨天还在跟我的汽车学院院长张立军老师说，也是我学长。然后说其实中国人以外，就中国我们很多同济老师学生校友都成了车企的 CEO， 但是站在全球的巨大的车企市场，当然我不说上汽啊，那个上汽成龙也是同济的，就是 Boomer 他其实也是同济的，而且他不仅是同济的博士，他02年在同济，所以也有一些中国的亲切感吧。他是万刚老师的学生。
他为什么会来中国上学？
他的博士导师是万刚老师，万刚现在是主席嘛，就科委。
他为什么会来中国呢？
因为万老师那个时候是我们同济大学的校长，也是我们汽车学院院长之前，所以他就把这个延续下去了。因为他原来也在奥迪工作过，万老师也在奥迪工作过，这样的，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渊源。对对，
我记得你刚才说那位欧洲同事其实就是德国同事嘛，他来中国参加这次车展是感觉到非常的惊吓，他是具体看到了什么呀？是什么细节让他觉得惊吓？
他觉得就是因为 有几种，就是内部也有很多在讨论，就是中国车企，因为看销量大家都看得到，市场有多大，卖了多少车，这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是当一个德国人看到了一辆车型，他其实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德国人不一定喜欢，因为他的风格啊、认可度啊不一样，但是他在中国看了很多他在德国都没有看到或者觉得都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他会有一些惊讶。而且你会发现他所预期的一些人机交互或者一些内容在德国没有做到，但是在中国已经有了，而且这些企业本身已经在这个市场上既有销量也有自己比较好的产品，所以对他来说是比较惊讶的。其实每个人时间长了以后都有一些偏见，比如说对于欧洲的企业，很多豪华车企业，他认为中国的购豪华车那批人喜欢的都是 bling bling 的，都闪闪亮亮的这个车型，这里边是一个皮革，那边是一个水钻，就是恨不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事实上他会遇到了很大的差异点，在于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当中，中国很多车企进入到了一个极简的设计，而且这些车型在以欧洲人眼光、斯堪尼亚人的眼光也看起来也是比较喜欢的 decent 的。他说怎么干到电动车以后，你的车型跟我的过去的预期是不一样的，那个落差还是很大的。甚至于中国这次车展出了这么多车，1000多台新车，车型里面一大部分的车型其实对他来说是他也觉得非常有信心感，而且从品质、从造型、从人机交互、从电动化这些方面对他们是有一定的冲击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展台也差异很大，其实这次车展的时候明显的合资品牌的特别是燃油车展台没流量，而另外一些新能源平台的话看的人特别多，而且哪怕是第一天的媒体展其实很容易就会感受到这样一个差异点。
这个为什么会是超出预期呢？它的预期是什么？预期是燃油车更厉害？
预期是没有这么的偏差这么大这个情况。其实有一些认知啊，就我前两天正好在易经思易车的活动上面，易经思10周年，当时王霞王总在那边，他给我们分享了几个三分之一，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挺好的。大家可能看过车展的人都会感觉新能源车好多啊，但媒体也是这样的报道，但事实上车展三分之一是新能源汽车，三分之二是传统能源汽车，但是跟个人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情况，其实另外一个三分之一是三分之一的外资品牌也都提供了电动车。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到这个月结束以后，就可能这几个月已经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占整体销量三分之一了，然后这插电混和增程式车型慢慢慢慢的也占据了新能源汽车的三分之一了。就第一个三分之一其实最有意思，因为王霞是负责咱们这个车展的主办方，他统计的数据是应该是最准确的。为什么三分之一的产品引发的大家的关注度远高于三分之一？
对，远高于另外三分之二，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和印象。而且每一个德国企业，因为去年的销量都已经看到了，大家也都看到将比亚迪从80几万台现在变成180多万台，这个而且一些车型包括仰望这些车型，可能站在汽车工程师角度有另外一种说法，但是无论从媒体角度对于消费者角度，它的关注度是极高的。
工程师是什么说法？
有一些工程师可能说仰望的一些技术，有一些是量产化技术，有一些可能还是个样车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技术嘛。但是它的一些创意，它的一些造型其实已经是世界级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对，仰望排了好长的队哦。
对啊，就每天的你看那视频里面都是排了很长很长的队，而且就连我太太她也很喜欢仰望啊，她觉得就仰望很漂亮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种同事还挺多的。
说到这些车展的各个车型和车企，你觉得这次车展上哪些企业表现亮眼，哪些企业相对平庸？
我觉得刚才我说到的做新能源品牌的这些车企，无论是传统的像比亚迪啊，像长城啊，吉利啊，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以外，我们中国的中资品牌那几个大的集团，比如说一汽啊，长安，包括广汽，这些都受到了很高的关注。另外新兴的企业像魏小李肯定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吧，反而是一些传统的企业，就也不说传统企业，这些合资品牌，包括甚至于一些超豪华和豪华的燃油车， 其实它的关注度不像以前车展的时候这么高，很多平台可能人流也不算太多。
比如说
就是超豪华车型，其实每年都会有很多车展去这个
打卡
打卡，但是今年就打卡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当然这车子也卖掉了，但是人气没这么旺。包括从媒体角度来说，你其实你看到后面的发布会啊或者什么东西，大家也不是这么热烈。其实甚至于有一些品牌的重点的发布都没有放在车展上面，比如说像阿斯顿马丁其实是在张园搞的，在场内像路特斯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已经不是一个传统品牌，因为路特斯的一个口号也好或者做的事情也好 For the drivers 它全是变成新能源汽车，它是很坚决的全部电动化，甚至于在展台上还摆出了非汽车的东西，一个自动充电机器人，这个给大家印象也很深刻。这次车展也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一年的一个情况，当然这都是整车这边，其实在零部件展馆的话也有很多新的东西，但这是非专业观众他们去的就不多了嘛。
你有什么关注的？
其实有很多有新的智能网联的一些技术，也有一些新的零部件，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一些产品零部件的公司它有独到的技术，它的毛利率会比一些车企还高。就是车企其实今年上半年还有个话题是降价嘛，大家都亏着钱买车买新能源汽车，但是事实上零部件展其实反而是一些汽车行业的特别制造研发这方面的人更关注的，因为他们决定了未来的车型，他们也决定了今后的车辆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这次车展一个关注点是特斯拉没有展台，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我先声明，这只是我的自己的想法，不代表我从特斯拉了解的任何东西。我觉得一点，参不参加车展会是今后很多车企企业考虑的一个话题，因为车展是一个公众形象的工作，有一些车展事实上是卖车的，比如说广州车展，很具体就成都车展都是卖车的车展，就是经销商为主的那些想法。像 A 类车展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展示，但
是品牌广告
品牌宣传这也是一个发布新的一个情况，本质上来说这个挺贵的，加上自己的前后花销一些东西的话，不同企业不一样，有的企业几千万多的就几亿都有，这个不是重要的。也有人网上说啊，是不是因为特斯拉去年被人抗议啊，或者是一些消费者跑过来去拉横幅啊，造成了大家特斯拉不敢过来。其实我想本身这也不是原因，因为每年车展有些用户总是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意见，其实今年发生过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个人的理解，伊隆马斯克第一他在考虑车展的对他来说的影响力和必要性，另外一个情况，谁说他不做广告的？其实在场外我们要看伊隆的业务的话，你要打通了看，他还在那个段时间他不是定了发射自己的 Starship 的火箭吗？
对，
首先第一点，在他发射这件事情上已经受到大家很多关注了，如果他发射成功的话，这次好歹失败了，但是也不算失败，就是失利，不应该说失败这个情况，因为他毕竟发上去了对吧，如果他成功呢，是不是第二天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互联网都会去报发射成功这件事情。那作为一个代表科技发展这些技术的这样一个背书的一个企业，是不是对他的车辆销售也是有帮助的？如果成功了以后，我就开玩笑说是不是炸掉了所有车企的营销费用。而且伊隆一直是这样做的，因为大家可以想一想，他并不是第一次把自己的SpaceX 的工作跟他的汽车销售放在一起了，他曾经发射了一枚火箭，把他的 Model S 直接放上去了，红色的特别有影响力，就是所以对他的业务来说你一定要贯通的去看，而不单纯看这一件事情，所以他还是很高明的。但接下来他这个车辆即使是发射失败了以后，对他的市场热度还是有支持的嘛？所以
要自己跟自己抢流量。
对对对，同样的道理，像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想到最近特斯拉有一个国家要求的召回，所谓的其实是 OTA 嘛，就我是不去讨论这 OTA 必要性，或者是 OTA 是不是是个召回严重事故或者这个情况，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但是你想想看，在同时同期特斯拉发布了另外一个新闻，是我们上海经信委的处长讲的，是特斯拉将在上海做自动驾驶，将在上海投入做机器人，
这是个对冲啊。
对啊，
新闻对冲，
而且当天同时，所以这就实际上是这个企业在营销方面的一些成熟，他已经把公共关系 GRPR 和跨行企业的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了。我不是说特斯拉做的特别好，当然他特斯拉也特别轴的地方， 但是总体来说这样的安排是挺高明的。
如果他要成功的话，大家车企投入全白搭。
对啊，因为如果他成功了，你想明天这个编辑主编要求大家记者写的文章是什么文章，对吧？
嗯，这特斯拉轴的地方是指，
其实它也不算轴，它其实是有一个第一性原则，在它这个行业现在应该客观的说是行业领导者，无论是鲨鱼也好，鲶鱼也好，都无所谓。它对于，因为它也有它的自己一定的销量和市场影响力，所以它有市场定价权。也就是说，不是所有企业的规模是对市场有影响力的。一方面你有销量，一方面有影响力。那特斯拉现在是到了这个位置，所以它的目的是建立特斯拉公司，不是汽车公司，至少它是一个以汽车为代表的能源公司。所以它想做的事情并不是我卖一个奢侈品车、豪华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想成为亨利福特，甚至走得比本田中一郎还远，改变这个产业的规律。大家记得亨利福特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让所有人都开上车，所以他颠覆了汽车的价格成本和制造流程。伊隆所做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可以用互联网的方式或者说科技企业的方式，硬件毛利低一点，通过软件来赚钱，所以他的车价一定是一个成本定价法，而且全球一致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人才的成本增加的时候，它也可以涨价，涨跌都比较随意嘛，随行就市的一个情况，反正保证我自己的一个经营过程，不是所有车企都能够经营的事。刚开始的时候它一跌价会造成一些客户的投诉，
对，
但时间，
我想问他降价这个事儿。
对，时间长了以后，你觉得客户会在意吗？这个实际上它就是拿训练小动物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用户，直接做手机就是这样。苹果手机上市的时候是不是很贵？但是一年之内它是不是价格跌了很多，然后新手机上来的它又涨价了。对于手机这个产品，你能接受的这个情况，定价涨价相对来说它，你对它是有接受度的。
它价格也少，
对，
便宜一些，
便宜一些就便宜一些，便宜一些便宜一些嘛，就是我刚上市的10000多块钱的手机，跌下去的时候，便宜的时候也就8000块钱，甚至4000块钱都有。那你能接受手机4000块钱，你为什么不能接受特斯拉降价呢？
OK， 所以特斯拉降价逻辑是什么？
它的逻辑是成本定价，它只保证一定的毛利率以外，就成本定价。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成本来说它有优势，它的规模就能够使得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比别的企业更有竞争力，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其他企业的定价方法呢？为什么后来有蔓延开了这种降价的这个风波？
这个降价风波客观来说呢，我觉得李斌说的话呢是对的，但是呢有些话呢可能不在中国，我们现在的情况并不一样。因为其实特斯拉在中国的市场上渗透率并不高，还不是很高，客观来说。那它对于中国的价格市场是有一个示范效应，但没有决定效应。但因为你它只有6%-90%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嘛，但是真正引起我们中国特别是前上半年的定价格波动的事情是需求没有像大家预期的这么旺盛，而大家所有的车企产能都放开了，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要出货要卖车就开始降价的方式。因为我刚才说了，中国企业通过价格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下降可以引发一些新的需求。但是这次的话，由于各地方的降价已经不是单一车企行为，又渗透到了一些政府的行为，政府给予了补贴，所以造成了降价的幅度特别大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特斯拉，它只是宣布了先降价。因为我的观念有可能偏颇，有可能不对，特斯拉如果不宣布，也有比亚迪宣布，比亚迪宣布也有别人宣布，因为他们都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比较高的销售目标。当这个销售目标无法实现的时候，我作为领先企业，我可以引导性的降价。但是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降价的，因为有些企业的需求量不足的情况下面，你降价它价格弹性不足，就是降的价格还不能引出更多的销量，那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就晚点降价也可以。但是总体来说，今年到了国家政策也出来了，包括环保一些法规也出来了以后，相对来说这几个月开始企稳了，在那个时间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特斯拉降价和国内企业这些降价不是一个原因？
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绝对性的原因。特斯拉也是一样，作为车企来说，你总是需要降价了以后卖车嘛，特斯拉也是这样。但另外一方面，今年的情况事实上因为原材料价格今年是大规模下降的，在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车企是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我价格不降，使我的利润更多，这是对大家都好的一件事儿。恰恰问题在于做不到，所以大家都开始降价。但是特斯拉的情况，其实后面他不是也用事实来给大家说明吗？就美国的物料成本增加了，所以我的 Model SX 都涨了嘛。我相信特斯拉也会因为卖不动车而降价，去库存啊，这些方面都有。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一个成本定价。
这个降价风波结束了吗？告一段落了吗？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些趋势，就慢慢的价格企稳。但是还是这样一句话，我们接下来的挑战还是挺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春季以后夏天是属于常规的汽车销售的淡季。但是如果淡季之前都没卖好，淡季如果再卖不了车的话，真正的要市场复苏或者什么，也到九月份了。那九月份不可能完成全年的目标。春秋是旺季，夏天是淡季，因为一方面夏天本身需求不多，另外一方天热嘛，它也不出来。第二个事情呢，是很多车企选择在夏天进行它的设备调整，这个情况，所以它本来产能也不大，就形成这个情况。一般金九银十嘛，原来传统说法，金九银十，九月份、十月份是汽车销售的一个旺季，年底的时候堆货堆量又是一个促销的时间，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国家刚刚在国六 B 法规上面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缓释吧，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企业之间互相之间不是这么急迫的去降价，比三个月好一些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说不定如果他们这些头部的企业，他们如果今年的目标达不成，到了趋势很明显的时候再降价也是可能的，
继续降。
所以但这样的降法其实会造成很多企业会有很大的压力。
嗯，对，这是我们下一个问题嘛，就是降价带来什么，还有什么连锁反应呢？
理性来说不应该降价，因为新能源汽车如果扣除补贴，不，别扣除补贴，扣加了补贴，其实很多企业也是亏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降价其实是亏钱赚吆喝的一个行为，而且不可持续。所以企业也好，政府也好，不希望陷入到一个单纯的价格战或者粗暴的价格战，这对产业长期来说是一个伤害。因为一旦消费者建立降价预期的时候，你的降价本身也没有什么效用了。而且我们不是也要制造向上吗？如果一直是单纯的以价格取胜的话，也会使得一些企业或者是更吝啬于在车上进行技术的投入，科技的投入。从中国来说，本体来说，我们是希望技术向上的，但是由于比较恶劣的价格战，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对于一些企业在销售的时候，它事实上就是通过以本伤人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很多原有的一些高配置也不断的在被减配，这个其实对产业并不是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你不断减配的情况下面会造成的一个局面，就是企业盈利性也不能达到最高，然后技术追求度也不能最高。其实我们中国无论是对国内销售也好，或者全球销售也好，我们是希望制造升级的，这跟大家的预期也是有所背离吧。
这整体它是一个去库存的行为，因为它也是烧着钱去库存。
为什么是烧着钱去库存？因为你如果不把这些车型卖掉的话，你可能卖一辆车亏一辆车，但是你至少能够支持现金流啊，你至少能够把固定成本给摊销掉，流动成本、活动成本这些东西是另外再说的事吗？
这太考验家底了。
对啊，这也是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现在就比的是谁的底子有多厚。因为这也就是为什么降价的时候幅度大小其实也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口袋深和浅。因为政府的话，他鼓励车企降价的一个情况是因为它是个传化链的一个情况，当车企能卖出更多的车子，它政府也就有更多的税收，有更多的就业，更多的产业发展，所以也是一种透支型的行为。
特斯拉你怎么看它接下来几年在中国的发展？过往的优势还能持续吗？然后它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这特斯拉的发展，首先特斯拉的车型就像我们苹果手机一样，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用苹果手机，也有用安卓的或者其他的华为这些手机，或者其他的一些 OPPO 啊这些手机一样。其实我们今后的消费者需求还是差异化的，在这种差异化的情况下，我不认为特斯拉或者单一一个车企能够垄断这个市场。尤其是特斯拉走的这条路线，它的设计风格是理念并不是完全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面，特斯拉一定是在中国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一个企业，这是大家毋庸置疑的。而且他把中国也不当成一个销售场所，他也作为一个出口的制造基地来看这个事情。他的成功与否，一方面 在于是不是能够进一步适配本地消费者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产能，因为对于特斯拉来说，它的产能扩张是它在中国或者全球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你想，它在德国那边工厂一直建不出来，它只能通过中国去出口。那中国的产能，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准许它扩产，那它也是压力比较大的。但是就算让它扩产，如果它的车型品产品不能适合中国消费者，其实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所以对它来说，早期的一部分用户毕竟是一个追求技术、追求科技，甚至极客范儿，或者是对于伊隆马斯克本人是死忠粉等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其他产品上面，其实它各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包括德国产品也是有它的一些特点的。所以接下来会慢慢进入到一个用户开始有所选择的一个地步。当然，一方面，长尾企业被淘汰掉，这是肯定的这个事情。
多久被淘汰掉？
这里面取决于的因素，一个市场因素，也取决于政策的因素，当地的一个企业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不发牌照了，或者说我们少发牌照了。比如说特斯拉，比如说他想卖车，我不给你批产能了，这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他这个情况，而且这个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但是一个长尾的企业，现在国家也是希望让头部的企业活得更好，而真正的长尾企业，其实除了当地政府的利益相关以外，其实这几年的自然的市场淘汰也开始了，这一点上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不让头部的企业做得更强的话，就是内卷嘛。而且今后的中国企业，其实我们要培养的中国的车企，那是国际化的车企，也就是跟国际竞争。因为你中国内可能各地都可以支持一些企业，但是一旦到国际市场，你比的是成，比的是性价比，比的是技术，比的是规模。我们很理想的客观来说，中国虽然是已经是汽车第一大国，制造第一大国，销量第一大国，但是以中国品牌的整体销量来看，我们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说，前五名的全球汽车企没有中国品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比亚迪185万台，吉利的话也就是200多万台，其他车企的话也就是100多万台的这样规模。相对于大众、丰田这些七八百万台这样的规模的企业，还是小企业。另外我们出口也是这样，我们出口新能源出口如果扣除特斯拉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然后我们卖出去车子的价值格这数量是已经全球第二，甚至今年全球第一都有可能，但是价值呢？而且我们的出口的这些车型事实上大部分都还是一般出口、贸易出口，还不是在当地建厂，就是这些国际化竞争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有一定的路要走。而且尤其是现在又不是在十几年前世界是平的那个时候，对吧？这个是挑战，
现在挑战更大了。
嗯，
我刚刚说了特斯拉嘛，然后我们也聊聊其他的美国企业吧。就是美国企业其实这次在车展表现不是很突出，来的高管也非常的少。
首先第一个是美国企业或者美国车型吧，从全球来看它表现都不好，这是一个大前提。无论电动化或者非电动化，美国车企这几年全球还是压力挺大的。当然因为我们很容易淡忘掉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让美国的这几家头部的车企有一些甚至经历过破产，破产一些毕竟伤筋动骨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有些品牌甚至因为只是因为中国市场存在才保留了这些品牌，在本土都没有了。
哦，比如说
别克不是没有，只是说中国卖的绝对比全美国多。像最近一些福特品牌好像最近也有一些新闻在变化波动当中，这个其实市场波化波动商量相当大上下，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的特别警醒的事情，而最警醒的是产品。其实他们产品除了一些大排放的油车这些车型的话，其实在电动化方面其实还有很多路要走。当然我不否认一些美国品牌像通用，不论是在电动平台上面或者是说自动驾驶方面也都有自己的投入，但是这些离中国还是比较远的，而且对于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的把握这方面这几年其实还是要有所提高的，可能跟这样一个状态。
现在首先实力不够了，其次再是对中国的态度。
对，首先这个市场是相关联的，而且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要求也对它有所束缚，因为美国政府希望本土化嘛，供应链本土化这些情况， 包括通用当时想去中国做一些业务的时候，其实美国政府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包括最近的一些反通货膨胀法案这些东西，其实都对于新能源汽车和汽车产业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这种环境和情况下面，整个美国的一些有所变化。另外一方面，产品上的情况也是这样，毕竟戴姆勒宝马这些车企这几年的话全球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也相对比较充足的实力和资源包括利润来支持它的业务发展。其他一些品牌的话，美系或者法系的车企，它有更积极的事儿是先维持它的发展生存，再去考虑再进一步的一些投入，
先顾本土再说国际化的事儿。
对，而且政府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嘛。
对
他来说是要求，所以他车展上面声音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不积极的开发中国的产品、中国的车型，甚至不去借用合作伙伴的合资伙伴的车型的话，那这些品牌会遇到了一些相对大的一些挑战。消费者实质上做燃油车是赚钱的，但是市场变化特别快的情况下，我们如果现在就放弃电动车去做燃油车的话，再过几年消费者越来越成熟于电动化的情况下，你没有适合的产品，那就很挑战了。
现在看起来美国企业，美国车企是一枝独秀是吗？特斯拉
特斯拉当然是一枝独秀，而且它的几个竞品车型都还没有处理早期企业的状态，哪怕上市了，像 Rivian 这些车企都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那我们说说这次车企的一个明星吧，就是德系，因为非常多的全球的高管都来中国，然后喊话，包括宝马说家在中国。
我觉得其实宝马当时的那个演讲还是非常让大家眼前一亮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这些话是直接非常重句的话，中国已经是他们这些品牌单一最大市场了，这个毋庸置疑的，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市场。除了中国这个市场以外，他也把中国作为一种新技术或者是说一些有特色技术的验证的一个基地，包括电动化，包括智能互动网联这些方面，其实他们如果能够在中国研发出来开发出来，可能会对欧美特别是欧洲也有反哺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企业不约而同的来重视中国这个市场，甚至于像保时捷这样的公司三分之一销量来自于中国，这个市场不得不重视这样的一个局面吧。尤其是另外一些方面呢，包括我们这电动化的供应链，欧洲企业它的选择方向其实很单一，它要么走中国的供应链，要么走日韩的供应链，他们本土没有这样的核心技术。如果是说把电动机和电池作为未来的发动机啊来看的话，没有几家车企比较 ready， 这个是现实的一个情况。另外一方面，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因为世界不是平的，所以各自有各自的互联网生态，但是在软件开发互动方面，我们现在应该很明确，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特别是特斯拉这样的企业，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快，比较不错，也不是说完成欧洲企业或者是一些日韩企业没有任何机会。最近也有一些说法是说，这些企业靠自己实在是不行了，可能会靠供应商，像大众不是最近跟 Mobileye 合作吗？然后有一些车企在等着苹果能够搞好，苹果作为人机交互啊这方技术方面，它还是有它的一定的特色和优势的，按照 Siri 这样的一种方式，包括那些内容，说不定下一代的 Siri 这些东西，包括 CarPlay 这些东西，就可能达到或者等同于中国的这些车企的一些水平。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我们过于乐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欧洲同事的说法，说了一件事情是说，如果我们都同这些车型都到海外去，因为我们的互联网生态也是要连接当地的互联网生态的，
对，
这个时候德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又在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平衡线又开始赛跑了。但是呢，挑战更大的是一个 mindset 和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大家都说了，智能电动车这块的设计研发速度要比传统能源车快，但再快再慢也要3年2年的时间，包括 OTA 迭代。我有一个朋友周平，他毕业论文，他最近在读博士，他写的毕业论文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说，当然观点有可能偏颇，德国跟日本企业很难做好软件 SDA SDV， 因为他们以前使得他们成功的匠人精神跟互联网的迭代思维 AB 测试，这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情，他们很难接受或者是推动一个没有计划好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去 迭代出来，所以你越是想开始做的精益求精，规划的越慢，反而最后结果越难。其实你想，这次大众发生组织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在于他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大众或者是福特或者是奥迪，我的软件要 ready， 最快要2028年，中间还有5年时间，你要迭代多少次，这个是个不可接受的一个结果，所以他才就会积极的去找外部供应商，在国内又去跟华为合作，又跟地平线合作，无一反应就是说，我实在赶不上的时候，我要弯道超车，我怎么办呢？我就找成熟供应商，有总比没有好，做得好就是再说了。
比如说这些欧洲企业加在中国为例嘛，
嗯，
就是他说他加在中国，他除了喊口号，他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呢？
研发中心放到中国，决策前移。
怎么前移法？
就是为研发中心早期的应用开发都在中国，决策链路缩短，甚至于很多车型的设计其实以中国的需求来定，而并不需要到总部去绕一下。
比如说互联网公司，它如果在做本土化的话，它肯定会有一个中国的 CEO。
那
这些车企好像有的有，有的没有。
其实肤色国籍都不代表什么，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本土化、干部功能化，这个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事情。其实，在合资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外企也有一些中国 China、Mr. China、中国先生了解中国市场的这些高管。同样的，也有一些华裔的高管，他们其实并不是这么了解中国，所以要本土化的话，用本地的人员可能会更懂当地的个文化和市场。
嗯，
但是他也有他的不足的地方，他要了解自己企业的文化。我自己的观点是，具体而言，并不是说国籍决定一切，肤色决定一切，种族决定一切，更重要的是他具体的这个个人是不是能够用双引擎思维，就是说既能对中国比较了解，又同时能够把中国的声音传达到决策总部去。
决策总部，嗯，
决策总部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些可能把这个决策权前置，让听得到炮火的人去做决定。
他能多前置呢？
就在中国在做，就为中国 for China in China 嘛。
这个人是他派过来的一个人？
对，中国人可以派过来，也可以占当地雇佣嘛，都可以嘛。但是雇佣还有本地文化的接受的这个情况嘛。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某一个品牌，我就不说具体品牌了，他在中国的一个车型，合资制作车型做得很成功，但是因为这个很成功，所以使得总部发生非常紧张和担心，把产品决策权拿回总部的，在过去也发生过。
为什么呀？这是什么逻辑啊？
因为完全在中国决定的话，就不需要远程的那些人做决策了。
那不是很好吗？就是卖得好啊。
不是这样说的，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情况，就是岗位的问题。如果这些决策，这也是个业务单元，如果都是在中国完成的话，那总部就不需要这么多人。所以企业的发展其实复杂的地方在于，它的决策逻辑并不完全是完全理性的。
嗯，
你势必是一个变化嘛，哪边是重要的地方，我就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更多的预算，更多的投入去做这个事情。但这种情况下面，一个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你势必是在某些地方就减少嘛，他大家都是要争取这个产品定义的话语权，这个是现在是一个重点。而且人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弊病，就是我已经收到这个权利，让我把它交出来，可能是对公司有好处，但是我对我个人并没有好处。涉及到一个企业生死攸关的时候，不容他不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感觉是，他们都说决策权会为中国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没有看到实际的做法。
派人啊，很多，像比如说外方的一把手也换成中国人。
嗯嗯，这个是有，
这个至少这个情况，还有一些把中国区提拔到董事会也是一种做法，然后在中国更进一步的投入进投资，使得中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产业链体系，也是这样的。
今天都看到了这些做法。
对，
这是过去没有的。
过去有，但是是个别，现在是更多的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让中国人来代表外方来做决策，在中国设立真正的研发中心，进行能够产品 homologation 做一些这产品的应用性开发，这些方面都是这样。甚至于举个例子，特斯拉都说在中国要建一个跟美国同样大的研发中心，这个都是以前你很难想象的。
98年是很难想象的。
98年那个96年，我其实96年入学的。98年我开始学经济学而已。事实上是难想象，但是也跟公司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因为不同企业的决策它是不一样的。像大众是一个中心决策的方式，所以狼堡是所有的大脑的中心。而像通用 早期通用很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研发和体系是分散的，在亚太小车型就是中国跟韩国，它就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成功。因为一些品牌它走下坡路，对于中国产品一些认知啊是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一直要看，把一个企业放在一个大局来看，不能放在一个小的情况来看。大众的压力其实不仅仅来自于中国的市场，在排放门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做空了所有大众的未来的技术，也就是大众所做的小发动机柴油机的技术完全不能用了，欧洲不能用了，那它只能从头开始。其实你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的话，为什么这些企业就是国家要这么积极的推动电动化？对于某一些国家来说，第一，他自己没有自己的工业；第二，我把其他国家的这个技术让它归零的话，我们可以同步再重新赛跑，这才是他的目的。但是既得利益的或者说一些领先的国家，他绝对不会放弃。这也就是为什么2035年的欧洲法规又保留下来发动机，当然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来保留，而不是全部废止发动机。
因为中国企业、中国车企现在也突飞猛进，有了进展。它和德国企业相比，德国企业现在的既有的优势还非常强大的是什么？然后现在他们
整车技术还有很多地，包括研发，包括核心零部件这方面，它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一些零部件、半导体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并不是很高，在装备这方面还是很多领先的地方。只是在电动化方面、在电池方面，量产化的、规模化的企业，中国更多，日本更多，韩国更多而已。欧美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军工业和宇航业，他们也有电动化，也有电池，只是不能达到消费级量产这样规模的一个情况。另外在软件这方面，其实中国跟美国蛮像的，所以我们这边互联网生态发展得很好。但在欧洲法律法规和环境局面下面，其实也不一定完全适合做移动互联网这些发展，因为它会更多的考虑安全、隐私这些方面的东西。总和来说，大家都已经认识到这个差距，就看怎么去弥补和改变。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对欧洲来说跟中国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的油价跟电价的比较，如果新能源汽车支持的状态下用电还是划算的，但是在欧洲的话电价不低，油价不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是不是能够决策完全用纯电，还是见仁见智的一个问题。有些国家其实新能源车市占率比中国还高，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太容易发展汽车工业，所以现在对电动车还是也开始限制了，不仅限制油车，也开始电动车。但是后面的一个情况发展的时候，包括碳中和、碳排放，如果今后不仅简单单去考虑这个车是电动车还是油车，它还要考虑这个车的制造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碳排放的问题，以及产生能源的碳排放问题，这个竞争的态势就又会发生一些变化。
另一家欧洲企业就是沃尔沃，它的高管这次喊话说，我们会的新能源十年都不会，新能源会的我们三年就会了。就是一向沃尔沃都是温和的嘛，不是这种激进的状态，它这种一反常态的喊话能说明什么呢？
其实它有一个情况是，沃尔沃其实没有完全走电动化这路线，它有一部分还是有油车的这些情况。
它不是到2035年全部
对切换，其实他说的话也没有完全错，针对哪些企业的问题。从技术本身来说，电机、电池、电控这些本身来说，因为电池也是外面买的，电机也是外面买的情况下面，客观来说的确他说的没错，就技术上面来说我们三年之内都能掌握对应的这些技术。但是从 mindset 来说是不是这么快，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差异点地方。因为对于沃尔沃产品品牌来说，它其实竞争的不仅是中国还有欧洲。而且你这句话，你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不是外国人说的吗？
中国人说的，对，中国高管说的。
我觉得这个又反映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现在因为车企现在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媒体给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事情永远是会发生，就不管说对说错，只要形成一个关注点和话题就可以了。其实呢，互相之间包括新兴企业，我不说我新兴企业不仅仅指的是微小李，其实像特斯拉也好，或者是比亚迪，在某些程度上也有新兴的地方，互相之间就在学习。传统企业在学习互联网企业，互联网造车的企业，互联网造车企业其实也在补之前的一些缺的课程，这才是事实的一个情况。只是看谁学得快，谁学得慢，而之间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持他学习，这才是差异点。对于有些品牌来说，其实做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个说法的时候， 因为首先打嘴仗嘛，这样的话可以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二个情况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也有它的规律的事实，看它怎么去衡量。对于很多比如说安全技术或者一些传统上的这些技术，沃尔沃的确有它的所长，甚至是被专利保护的，但有些技术来说它是可以去参照和学习的。不同的品牌在中国的表现和全球的表现也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Polestar 它算是沃尔沃的一个高端嘛，它在国外卖的还可以，但是在中国因为消费者的接受度的问题，或者说对中国消费者解读的问题，就挑战觉得比较大。这也不光是沃尔沃，其实戴姆勒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EQ 系列在国全球卖的还可以，因为中国的消费者想要的电动车或者智能化的车型并不是他们现在造出的这个车型，原来这些车型都是用一个传统车的概念去做，虽然他们都说我这个平台是为电动车所开发的，但是有的没的都还带含带着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说曾经看到过一个车企，大家都知道电动车的电机它的性能低速大扭矩，所以它的动力性加速性一定是电车好，但是为了把油车还能卖，所以它把电车的参数也调得跟油车一样，那你这就完全是不对了，没有发挥出来这个功能嘛。而且从财务角度来说，对于这些企业如果不是考虑互联网这个考虑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其实投资人也有责任，对于传统车企，我叫既要又要还要，既要你在电动化上面有所突破，否你们太传统，我也要你给我交收入，同时你也要给我交利润，你交不出利润我对你有意见。而对于新企业，他不认为这个是个同一个物种，他只要他们交理想就可以了。如果你在业务上面财务上面更有一些突破的话，我一定会非常认可你。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说，新企业跟传统企业其实有点不对称竞争，这也是反映了一个大的环境的问题。因为大企业传统企业它是一种带着枷锁跳舞的一种状态，大家都对它有很多要求，你知道，对长子有很多要求，对小儿子我就没有这么多要求，我只要你做得好，我想要你做好了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嗯，
其实挺委屈的，客观来说，
既要又要还要。
对呀，对于长子要既要又要还要，对于小新企业来说，反正我说我是电动化企业，我就是电动化企业，你也就不用跟我管这个事情。这个其实你看市值上也能反映出来，因为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给传统企业的估值方式跟给新企业的估值方式完全不一样。不是说所有的新企业真的都是值得这样的估值，但事实就是这样。其实早期的时候，我知道理想也是这样，因为理想是三家企业当中唯一的是做增程式的，但是一级市场投资人认为真的是个落后技术，没有想象力，我不可能给油车一个高估值，所以理想的估值当时的时候是比较低的。现在理想可能 deliver 了一些财务上的状态，所以就又起来了，但是理想不是还是那个理想吗？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企业家其实要耐得住寂寞的，但是你要有一个决断到底多长多短的一个时间。如果一直是不能 meet 这个投资人的这样一些想法的话，那他们会用投脚投票，但是你完全追风口去跟随投资人，没人为你未来负责。对于这个企业家来说，他既要安抚董事会安抚股东，同时他也要使得这个企业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在这里面。这几年的大争之势也好，或者乱世也好，做车企的高管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你激进了吧，有可能伤害了很多人利益就被干掉了，你不激进的话，你的确可能就躲过了这段时间，但是事后来反思，其实大家就说啊，你造之前的这个落后，错过了发展的机会，所以你怎么做都不对。
哦，那怎么办？好难啊。
是啊，就难，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沃伦巴菲特他就说汽车行业是个很难的行业，我不想投资。美国它是个汽车销售这样的国家，它不会这么多直营，除特斯拉以外都不是直营。它的那个伯克希尔也投了一些汽车经销商集团，伯克希尔嘛，原因就是在于汽车行业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容易投资的行业，其实关联度太多了，甚至于从某种程度来说并不是要它持续性赚钱，它能够影响就业，它能影响税收，它有影响 GDP。 我们给国家有的时候汇报的时候说的，为大家领导们重视汽车行业，其实占个 10%， 汽车行业占了中国的 GDP 的 10%， 上下游就业占了整个中国就业的 10%， 它的税收占了全国的 10%，你说这个行业是不是 事关重要。但是这三个百分之十其中有一个百分之没有说利润，那些企业破产了以后我不是还要救活回来，如果单纯考虑利润的话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某种程度来说，它是一个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支柱，这是各个国家都不放弃的，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地区都想搞自己汽车工业的原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情况。短期来看，甚至赚钱不赚钱都不是最要重要的事情，最主要的事情你这个产业是不是能立起来，
这也是今年降价的一个原因。
这肯定是原因之一啊，就是说亏损并不会使得一个企业短期死亡，负债也不是企业会死在现金流上，这也是某些企业说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如果它不能持续的卖车，那就不能持续的现金流，它就会有销量，然后再看有没有利润，或者是没有利润的话，你能不能在外部融到钱，这才是一个企业经营的方式。
嗯，刚才讲到汽车高管特别难，听到过什么样的吐槽？
不是，不用，就是很简单。你看，每一年如果你统计一下，特别是营销端的高管，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车子卖得好卖得不好，60%-70%-80%根本就不是销售老板能说了算的事儿。产品在娘肚子里就决定了这个事，而且每一个车型都可能是 CEO 定义的车型，就我意思说不是所有 CEO 都是产品经理，但是所有的 CEO 都要参与车型定义。在车子卖得不好的时候，无论是私营企业或者一些国营企业，你说 CEO 是把自己干掉好呢，还是把销售的老大干掉好？
为什么不干掉产品老大？因为如果是产品的话自己要背锅。
你干掉产品老大，其实销售你要产生影响也是未来三年以后的事情了。
嗯，
说不定你换了一个销售老大，可能把一个很烂的产品卖得很好呢，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一个认知错误的地方，就是产品卖不好一定是销售的问题，并不一定。但是这个就会造成了简单粗暴的方式，让销售老大的流动性非常高。前两天不是兵哥说了一句话吗？兵哥参加易经丝说了一句话吗？那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迟到了，主持人是于凯，啊，于凯在台上说：“我们把问题留给李兵一个最难的。”然后李兵来了，然后于凯就说：“我要给你一个最难的问题。”兵哥说了。这世界上还有比卖车更难的事情吗？我相信这个话虽然是兵哥说的，他反映了当时所有在场的营销高管的心声，或者说不说营销高管，就是对车型销量负责任的人的心声。这个最卷的市场，对吧？而且中国的这个卷其实是世界闻名嘛。
我高管说学到第三个词是卷，那个是个什么会啊？
易经丝是易车在十年前搞的一个汽车营销端的一个高端沙龙，就是大家会讨论一下这个行业的这些情况，以一个比较宽松的闭门会的方式去交流。
为什么是于凯主持呢？
这次是扩大会议，就是之前都是找这些人，但今年呢，我们定了一个主题是智能化。智能化有代表的就是芯片，有代表芯片的企业就是于凯，所以对于于凯来说，那天这会议还是挺有价值的。
其他有什么问题啊？
现在很多是还是对智能化的一些探讨，自动驾驶值不值得投等等的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兵哥说了，还有比卖车更难的事情吗？现场什么反应？
大家都当然是就会心一笑嘛，这个事情，因为任何企业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没有达定的目标就说明难。比亚迪年初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他其实在现在也在修正自己的目标，未来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期许，其他的大众通用这些都有自己的一些目标想法吧。到最后大家都是要数字，因为数字决定了他的投入，决定决定了现金回款。为什么说造车企很难的一个事情是，手机我做错一款手机重新设计一个月就完成了，汽车是我就算知道我做错了我也要等个两三年才能全新改型啊。这甚至于消费者的心态我们可以预期，但不一定预期的准啊，这跟赌博是一样的。因为产品本身的讨好用户这个事情大概率可能知道，但小概率事情是不能抓住的。这也是为什么时尚团队也会有这么多，就是市场上面喜欢或者不喜欢，而且尤其是这几年的消费者的变化还是比较快的。
刚才那个话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汽车里面的可能营销端的高管非常的难，还有别的这种火上烤的岗位吗？
产品端、供应链端、制造端都有啊。像去年的制造端、供应链端的高管们，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状态啊。供应链端要芯片吗？而且供应链高管要不到的话 ，CEO 得要。举个很明确的例子，当时博士第一次也迎来了像魏建军、魏总在博士去讨芯片的这个事儿。你想，魏总一般不离开保定的嘛，但是他也杀到了供应商的办公室门口，就是我等着你给不给吧。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想就这种状态下面，而且你的正常供给达不到，各种风控啊这种情况发生在一起，让你很难组织起来有效的生产嘛。你可能因为车是一样的，你如果运气好的一点呢，你可能少一块芯片，跟用户说一下我晚点装，那我这车子也就出去了，这如果这不是关键零部件的话。但是如果你不是高新技术，少一根保险杠呢，那你车子就出不去啊。保险杠才多少钱，可能几两百块钱，但是你因为供应链的缺少，你让一个几十万块钱的车子卖不掉，这都是钱啊。而且你不仅要预测它的运输交通供给，前年的时候我们全球的一些同事做这个稳固供应链的事情，他还要预测天气有没有台风经过小岛，工厂有没有工人得到新冠奥密克戎，你想想这难不难吧。就基本上属于每天就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所谓的我们说药食优先的逻辑了，什么是最紧急，是什么是最优先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当时说的一句话，就是 just in time， JT 嘛，我们汽车行业制造的这个逻辑，即时制造，精益制造，变成 just in case， 发生什么事我就处理什么事。就这个不能做到最高效率的这个生产，其实对他们来说很痛苦的，而且互相之间的市场预测连接这些东西都失效了，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其实对于车企来说，最好的方式不是卖，你卖的多也好卖的少也好，对于整个体系来说是可预测是最好的，如果不可预测成了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是迟滞性嘛，这个迟滞性你有的时候想改知道怎么改，但是你也不一定改得掉，
能改，
而且你可能在改的过程当中出师问捷身先死，就没机会了。这也是为什么营销端的老大们流动性也非常高，供应链制造方面其实也不少。
是不是整个汽车的高管流动率就很高，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流动率，是吗？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开始，这几年都这样，
这几年都是这样。因为从新造车企业开始，其实市场产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流动性的高，这个是跨行业的交互和交流。但现在的流动性高的话存在了很多原因，有车企之间互相挖人的，也有车企做得不好进行调整的，但也有一些新企业到了一定的阶段，它进行人员自然淘汰自然调整，也存在着一些企业常委就在整个市场上掉队了，这都有。我觉得现在是这样，未来还会是这样。
啊，我们这个车展你觉得还有什么欧洲企业或者其他的国家的企业值得讨论？
像欧洲企业的话，大家都是讨好中国企业，各自不同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讨好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能讨好得到，这也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有些车企其实它也有在车型上面开发，它是真的考虑中国需求，但是这些消费者呢，人群呢，它的有的时候解释被解释错误了，也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存在那些跌不疼娘不赖的车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总的来说，车企都想尽力的展示出来自己的新车型，但是客观来说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我们这次车展，因为刚刚恢复了第一次车展，其实还需要看看一些外企或者说跨国企业，它能拿出最核心的产品来对中国。最终驱动产品的是一个动力总成技术，同时也有它的设计。而这几年为什么中国企业起来了，这也给大家认知好一点，就是这几年的设计中国也开始有国际感开始了。这个不仅仅是汽车行业的发展，其实是在设计端时尚端其实也是这样，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情况。多少欧洲品牌跟中国没关系，或者是超豪华车型豪华品牌其实越来越跟中国有关嘛。你像保时捷三分之一在中国卖的，然后路特斯都是中国吉利实控的企业，像阿斯顿马丁吉利也是股东，所以慢慢看这些企业的一些做法或者方式。另外代表中国声音的人在这些外企当中级别越来越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都在尝试着去做一些。就当然现在在中国市场比较萎靡不振的这些企业，其实大家有些策略就是开始发生变化，有一些企业是慢慢退出，有一些企业会采取一种轻资产的方式，轻足迹的方式去做，各自有选择。但中国企业呢也开始加快自己出口的速度，包括海外车型。其实大家车展来看的话，也是想看看今后中国会拿什么样产品去欧洲，这也是蛮重要的。总的来说的话，对于车展的这个影响应该还在酝酿过程当中，大众是一个，但不是唯一一个。
中国企业在这次车展上面的表现有什么可以点评的？
因为这些车型我们都看了比较多了嘛，我也是 但是大家都在开始创新去发展一些车型，而且呢也在抓住中国的一些新兴消费者新兴群体的一些发展。比如说过去卖车的时候，现在越来越讨好女性，越来越讨好年轻人，这个是中国车企的一个情况。而且一些品牌也在不断的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比如说哪怕 是国资的一些央企，红旗拿出独立一个展台来展示这个车型，而车型都是很年轻化的。另外一些合资品牌，它在电动车化的方面其实也拿出一些比较好的车型，只是有些车型是站在技术角度站在产品角度是好产品，但是它要能够让消费者都能接受或买单的话，它还需要一定的营销啊各种方面的一些提升。其实往往我看到一些车型花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真材实料的工作，但是车并不是得到很多用户的关心，这个在产品端也好，或者是也说它原来很多的利益本来就有些偏差。其实车展重要也不重要，最终就要看市场的销量，市场的销量能够决定市场的一切。车企的展台的热闹和不热闹只是这个车型受欢迎的维度之一，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车企请了一些明星，那个展台就热闹，特别热闹。
黄渤，
对呀，
看到了，
很多很多都请了一些知名演员嘛，有些其实最近的这个智己也请了汤唯吧，还是是，这都很吸引眼球的一个话题。但是是不是能把它变成它的品牌价值和品牌的塑造，能够让大家产生深度的联想和长期的发展，这也是车企要做的一些工作，因为不是品牌太少而是太多了。
嗯，
其实最终这么多车型，1000多种车，能够让消费者记住的有多少？有一个老前辈我好像说了一个既是乐观又是悲观的话，今年车企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车展，但也有可能是最热闹的一期车展，因为在座的一些品牌可能就会慢慢的消亡下去，有一些品牌甚至于大家做决策了以后也不可能这么多高管一下子过来，尤其是对于中国市场，如果你长期不能在中国市场占领一席之地的话，它是不是也会慢慢的放弃中国市场？因为转折所以重视，
这就很发人深省。
对，
可能是最热闹的车展。展是从是哪一年开始的？
我倒没注意十几届车展了，因为一般都是国际车展是上海一次北京一次嘛。
对，
明年是已经定了4月28号在北京嘛，大家一般来说都是一年北京一年上海嘛，这次是第17届车展。其实这几年变化的特别大了，因为上海国际车展两年一次嘛，它是大展嘛，然后展厅也换了好几次的地方，现在是国家展览中心，也算是亚洲最大的车展。
怎么定义2023年之于全球汽车产业的意义？
首先第一个 WHO 把新冠不作为一个重要事件了，那对于车企终于能够不考虑一个疫情的东西来去组织生产组织销售，再加上各种环保政策或者是碳中和排放政策尘埃落定，那在这种环境下面，我这一年大家就可以做一些比较长期的整体规划，为未来十年做规划，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有很多地缘政治啊，包括这些发展也有一些新的法规政策出现，无论是美国啊中国欧洲啊都会有些变化，所以大家都会应对着新的这个环境发展进行自己的策略变化。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自己有意识无意识总结的话，其实从去年开始很多车企的高管进行了更迭和更换，不光是中国，其实全球也是这样。其实中国的一些大型车企超大型车企的高管最近几年也会发生变化，所以都会以这个时间点作为一个转折。
高管变化意味着什么？
策略会发生变化。
OK， 新的一个开始，
看新的一个开始啊。因为现在你看我刚刚说的是营销端高管流动比较大，其实各个品牌的董事会，全球的各个品牌董事和中国的董事都在发生变化，你可以自己数一数。 Boomer 是去年上任的， Ola 是前年去年上任的，就是我说戴姆勒这边。上汽大众贾总今年上任，上汽通用的负责人今年上任，有全球公司的变化也有中国公司的变化，
包括沃尔沃那个全球 CEO 也就上任了一年。
对，其实你如果把这小鹏也放在这些考量里，包括一些新创车企放在里面的话，也在变化。
是他们人的选择有什么共性吗？替代了什么样旧的人？
我觉得没有他们特别的共性，可能就是为基于自己的实际情况把过去不足的地方进行补足，至少是意愿上要补足。 但是从全球来说，更多的是用一些更年轻的人或者更新观念的人来去更迭吧，这个是 global 的一些特色啊。中国的一些特色当然更年轻也是一定的，就是一定是更年轻的人，但是也有一些是对于之前工作的一些复盘和反思，这也都有。80%可能都是因为干部年轻化这些东西，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观念也是不一样的嘛。你说虽然年纪大小是不一样，比如大众的迪斯跟 Boomer 相比，这两个人也都是比较积极在新能源这些智能化这方面走的，只是两个人风格不一样，这两个人背景不一样，所以发生了更迭。像那个 Ola 原来是 Daimler 的 CTO， 现在转成了 CEO， 也有他的一些选择变化。小鹏实际上是一个再出发，所以各家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
跟自己本身状况也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各自不一样的情况，但是打法肯定会有发生变化。这也就是最未来的5年到10年是决定生存生死攸关的一个事情。
说到5年后10年后，就是全球这个格局会有什么变化吗？
各国之间大家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地球在这个环境下面，世界环境下面现在独立化越来越多，但是头部的这些品牌会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个也有待商榷。全球级别的，我觉得中国级别的这个头部企业其实是一个聚集和洗牌过程。中国汽车报它的金台车化那边，我不是跟朱希罕教授他们一块，欧阳他们一块聊了一下嘛，其实当时就提出了那个13张门票的事情嘛，其实是我们
只有13张门票。
对，其实只是个
13家没有。
其实当时朱老师不是说了嘛几个事情嘛，就是第一个，央企它总是要保留吧，在中国地方国企做得好的也保留吧，然后新企业新品牌可能有几家会留下来吧，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合资企业最危险，
合资企业现在挑战比较大，如果它不作为或不努力的话，其实它的优势不像过去这么明显。因为从消费者接受度来说，20万到30万甚至10几万这一个价位段的时候，国产品牌的性价比其实是比较高的，而在心目当中的价值投射其实也受到挑战的。其实终端这颗型的话是受两端挤压，中国品牌向上的挤压，同时 BBA 车型下滑
下降
的挤压，所以这两头其实造成它的挤压力压度最难。
是不是合资企业有可能会淡出历史舞台？
我觉得应该不会，只要中国还是一个开放市场，有实力的企业还是可以在国内生存下去。然后大家也在努力嘛，像大众在江淮也进行了新的投入，所以它有可能有一些合资品牌并不是表现得很好，但是有一些品牌还是在进一步的努力。但是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国产品牌中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将很快的提高，这是肯定的。其实到最后的时候，大家考虑的不光是在中国，而是在全球这些品牌的竞争。因为有一个点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统计这个汽车市场销量的时候，其实国内和跟欧美他们统计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就是现在也用中国车企的固有特性，实际上是有很多合资品牌。合资品牌是中外合资各自50%，当现在股比放开，外方可以多一些股比。谁决定这个企业？我认为这个车型这个销量就应该算谁的。所以最后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合资品牌在于中方合作伙伴，我们是不是有比较强大的自主业务，同时在合资公司里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提供车型这些方面，这是考虑合资品牌今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如果这方面做不到的话，那这些合资品牌其实可能会变成独资品牌。你想特斯拉就是个独资品牌，对于合资品牌的中方提出的要求，如何能帮助合资品牌成功，因为合资品牌前价值是让合资品牌本身成功，而且你作为一个合作伙伴能够给这个企业带来足够大的价值，不能说躺在这合作伙伴身上。我们也存在一些合资企业品牌是躺在合作伙伴身上赚取销量赚取利润，但是那你是个制度优势，并不是你的产品力优势。最终我们算清楚，扣除那些合作合资方到底中国品牌卖多少，国外品牌卖多少，这才是我们 关注的一个最终的焦点，而且是一个全球世界的竞争，而不单纯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竞争。
那如果全球前五前十的这些企业，中国企业有可能占据几席吗？
我觉得中国企业是有可能占据个两三席以上。
这需要多少年？
我觉得快的话五年就可以。举个例子，比亚迪，如果它这个销量按照它的预期这样翻上去的话，可能前五可能一两年就到了，对吧？
还有谁？
吉利本来已经是全球前十的一个玩家了嘛，能够。然后如果以中国市场来看的话，比如说长安啊、广汽啊这些品牌都有可能进入全球的前十的序列吧。这要看互相之间竞争的一个情况，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这个如果国际市场不自由开放，那这些话题就又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了。因为大家都在寻找增量嘛，疫情还是有些特殊情况的，所以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面，中国品牌能够在海外立得住，这个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市场。所以现在大家不再光出国了，亚非拉、一带一路地区，我们也在看发达国家、欧洲，甚至于美国。举个例子来说，一个豪华品牌如果不能在欧美站得住的话，你也不算真正的豪华。这就是大家的一个考量，因为毕竟需求量是在这里嘛。你像日本日系品牌的全崛起就是在美国站住了，当然当时他站得太住了以后也受到了一些制裁和影响嘛，所以这个必然经历的一个事情。毕竟市场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消费者的信心其实是各国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不希望世界经济下滑，这个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需求量如果不涨的话，那你再有能力也没用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现在大家最急的或最重视的。
今年比去年难吗？
难，因为去年的时候有疫情，大家都其实动的少，花销也少，而且有特殊的情况。那今年的情况是终于放开了，但是市场是否回复，消费力是否健全，消费信心是否建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状态。我们不能单纯看新能源汽车的销量的市场努力增长，我们要看整个市场的规模。毕竟在过去几年，以中国为看的话，我们这几年的市场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不是高速发展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拼命在往全球市场来找增量。我经历了这次动荡以后，我觉得明年看看北京车展吧，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特别让人家眼睛一亮的话题或者新的变化。我相信很多，就刚才我们说的高管会发生变化，产品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变革，因为毕竟刚刚解禁，时间准备就不充分嘛。真正最早的车展是一月份才开始准备嘛，这个今年四五月份的车展，那你明年的可能更充裕一点，而且明年的市场会更清晰一点。就可能我们在讨论的一些企业尘埃落定，上帝归上帝，凡人归凡人，我觉得对市场还是挺乐观的。就是因为汽车产业毕竟它是一个整个工业化的一个皇冠，也就最综合的一个技术，它有量产的规模。但是精彩的地方在于，现在因为智能化或者电动化的一个趋势以后，引入了很多新的供应商、新的企业，甚至于消费电子的业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汽车会越来越像消费品，包括它供应链，包括它技术。我们不是说一定是马上生存在就变成全自动驾驶什么的，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争议，但是一定制造体系格局都会发生跟过去不太一样的变化，这个还是会有一个巨变的。
刚才说中国企业喜欢讨好女性是为什么？
这是个趋势，因为在中国，就举个例子，中国市场特别有它的特殊性。从过去的用户决策是家里面女性可能是决策的一个点之一，但是现在的话，她女性会自己买车，所以她自己就既是使用者又是决策者，而且讨好自己的时候未必一定要买一个家用车给带娃的车子，对吧？不像每天都，反而是理想变成奶爸车嘛，对吧？你女性这也可以讨好，
这个
也会讨好自己的车辆，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即便是豪华车型，中国的消费者的年龄是远低于国外的。我之前问过了阿斯顿马丁，或者问过路特斯或者其他品牌，中国车主跟国外车主年龄差20岁， 他们那边平均年龄开阿斯顿马丁的是55岁。
为什么呀？因为富二代多吗？
对啊，或者是年轻的前几年成功企业家、互联网企业家或者创业者比较多，所以他们就是提前消费了嘛。而在那些国家的话，可能都是退休的时候我才有这个实力买起这个车辆，再加上提前消费，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市场。
因为他们社会阶层稳定稳固了，
对，
所以要一步步爬到那个才能爬上去。
对对，他差异也没这么大嘛，收入差异也没这么大，就所以造成的这个局面，就你想这两个差20岁的年龄段，你怎么把这两个车型用户给连接起来？这不是5岁或者2岁的差异。
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前往苹果 Podcast、 腾讯新闻、小宇宙、喜马拉雅、 QQ 音乐订阅张小俊商业访谈录。如果你有其他想邀请的嘉宾、想听的内容，或者你有任何想探讨的话题，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里留言。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